感谢主，我先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我们要随时随地敬拜赞美神，用灵来敬拜，用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的口要随时流淌赞美神的话，赞美神的圣名、性情、奇妙和大能作为，赞美神他赐给我们，他赐给我的所事和所作。我必敬拜突破，生命突破。与我们的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专注于神，爱神，爱我们的主。我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心思，并爱主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。愿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与我们同在。阿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敬拜系列第二课：灵魂体敬拜。我们来谈一下，用灵魂体敬拜，灵魂体一体是怎样的敬拜？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心思，并全力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知道，要全心全意地爱神，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完全绝对地敬拜神。下面我们用经文有关的这方面的见证，我们先看敬拜的形式都有哪些？诗篇95篇6节，来呀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跪着敬拜可以吗？是的，你可以跪，这是一种在敬拜中身体的姿势。历代志上23章5节，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造赞美的乐器赞美耶和华。乐器对赞美有益处，他们是对的，他们是好的，所以乐器也可以来赞美神。历代志下20章19节，属歌侠子孙和可拉子孙的利未人都起来，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这是一种被接受的敬拜，所以是另一种敬拜方式。人们有时说你不必大声，神又不是聋子，是他，但他也不紧张，所以你大声点也没关系，你不会打扰到他。大声有时是在某些场合很不错，你可以在会众场合这样做，也可以在个人场合这样做。老实说，我更多的敬拜是在个人环境中，而不是在会众环境中进行。因为当我在会众做，老实说，我更多的敬拜是在个人环境中。所以，当我在会众环境中时，很多时候要么是在主持会议，要么就是发言。所以，尤其是如果我要在带领敬拜，那么就有很多活动要做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所以我不能以我想要的方式进入敬拜。好在我的敬拜不是主要在教堂，大多数时候我的敬拜时间是在与神花时间在一起，彼此交通，共度时光。下面是作者个人的敬拜见证。作者在几年前就开始这样做了，7点半作者就会走进客厅，取决于具体情况，一般这时候。孩子们会在一个房间，妻子在另一个房间。作者会走进客厅，打开敬拜音乐，花时间敬拜。作者，他不祷告，也不向神祈求，只是单单敬拜神。他只是单单敬拜神，有时候会持续3个小时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作者没有要求什么，也没有寻找什么。只是单单敬拜神，但作者在敬拜的时候，他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，在一些事上得到知识的言语等。他会告诉我一些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和情况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细节，比如他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好，每个人都会认为很好。但实际上很糟糕，我把它写在我的日记上。 我还告诉了我的妻子。最后我发现这就是事实，时间和事件完全符合。比如神提前60天告诉我，有些世俗的乐队会突然变得流行起来，像耶稣与玛丽莲乐队和同时火起来的九寸钉乐队。所有这些乐队听起来都有基督教色彩，但却远非基督徒。他们刚出道时，基督徒们认为，哦，这太棒了，看，神正在渗透音乐。不，那些都是怪物。正如神告诉我的，他们的作品满了嘲讽的意味。正如神预示我的话，他说，那些东西外面看起来很好。人们会觉得它很好，但实际上是讥讽者。就在同一时期，辛迪·劳伯尔推出了《爸爸不传教》，另一个是麦当娜的《宛如处女》，燃烧的十字架，诸如此类。所有这些都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。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日记，其实我不久前才把它拿出来。里面记录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间。如果你花时间来敬拜神，而不是试图得到什么，你就会看到真正的敬拜。这也是我们将要深入讨论的事情之一。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？真正的敬拜是给予。你无法给予神更多，所以如果你给予，神也会给予。事情是这样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真正的敬拜不是为了得到，也不是为了得到而付出，得到只是副产品。如果没有得到，真正的敬拜仍会继续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说我们要做这个，我们要做那个，他们试图用所谓的敬拜音乐是来操纵敬拜，人们甚至说：“让我们开始敬拜吧。”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人们会得到医治；敬拜的时候，神会做这件事，会做那件事。这不是纯粹的敬拜。如果你所谓的敬拜是期望得到什么，那就不是敬拜了，是操纵。所以，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神知道这一点。是的，他会医治，他会做这些事，但整个想法和许多敬拜学校实际上都在教你一个技巧，就是如何快速使会众兴奋起来，然后把他们引向自己。达到这个目的后，就要开始将节奏变慢，更慢，让人平静下来，因为你想让他们集中精力。感觉到某些东西，人实际上可以被引导达到这一点。先让人兴奋和激动，血液喷涨，然后当你突然间放慢速度时，血液还在奔流，你会感到浑身燥热，以为是圣灵显现，其实是血液在你的血管里流动。他们没有说的那么露骨，但就是这么做的。就敬拜而言，不管怎么做，基本前提是在任何地方行得通的话，那么在所有地方都应该适用。在所有地方都做不好的，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好。我并不是说，如果你不能在所有地方敬拜，就不敬拜了。这就好比说，因为有些地方的人没有电，所以我们就应该熄灭火把。我是说，你的敬拜不应该依赖于任何你不能在所有地方做的事情。你觉得有道理吗？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希望能够随时地爱神。作者下面举了一个例子，是在2001年。作者的事工在塔尔萨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会议，当时，他们没有敬拜团队，有人介绍了一支很棒的敬拜团队，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， 有些邮件往来，按对方要求将会议的日程表发给了他们。他们看了以后，看起来你们只安排了45分钟的敬拜时间，我们至少需要提前3小时进入会场，与乐队一起开始敬拜，并在敬拜中布置好一切。但在开始讲道之前，每场聚会我们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。我们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敬拜时间来营造气氛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我给他们回信说，你们犯了什么罪？要花一个半小时才能进入神的灵。我说，你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努力让自己达到那个境界。如果我想体验神的灵，进入神的灵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就在那里，不用唱45分钟。当然，你明知故犯，也许在你进来之前在停车场犯罪，然后走进大门，试图整顿一下。也许你需要一点时间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神的灵与我同行，我所做的就是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他，转向我们的神。这就是敬拜和赞美。我们要把注意力从其他事情上转移开，完全专注于神，告诉他有多伟大，他有多了不起，感谢他所做的一切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是说你不能花几个小时来敬拜，你可以的。如果我去海外旅行，去南非、澳大利亚或欧洲，我在那里的时间不会很长，也不会经常去那里，所以当我到了那里，我通常会有很多想分享的东西。他们在当地什么时候都可以敬拜，正如如果他们有讲员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会缩短敬拜时间，不是因为我们轻视神，而是因为我们想尽量给对方时间分享神赐给他们的亮光。等那人走了，我们还可以敬拜。这是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。不是说敬拜不重要，的确重要，但必须明智地利用人们的时间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使徒保罗要来你的教会讲道，你的乐队即使是一个好乐队，你可能会告诉他们，长话短说，我们想听保罗要说什么，他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他写了长长的信，还宣讲了许多根基信息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并不冒犯神。神知道，真正冒犯神的是，你走进这扇门时才与神见面，走出这扇门就与神道别，下周见。然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这可能会冒犯他，你知道吗？至少会让神伤心。我不能说这样就是冒犯了他，但至少让他伤心了。无论何时，你都要与他同行，对吗？敬拜是一种持续的状态，所以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什么都是错的，什么都是坏的，什么都是不好。你问他最近怎么样，你听到的是，永远都是哦，伙计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相信我刚刚发生了什么，一大堆消极的话。早知道回答一定是这样。对这种人，你最好在他告诉他的故事之前，告诉他你的故事。伙计，生活真美好美好，我今早醒来。这是我第一件好事，对吧？已经胜过了很多人。有人今天早上再不会醒来，我醒了，我能醒来就已经超过了满分。这总是一天好的开始。然后你从那里出发，其他的一切就像我说的，我们的生活要么没有什么奇迹，要么一切都是奇迹。我们要过与神相配的生活。有人比我过得好， 有人比我过得差，我很感激我所拥有的生活，我感谢神赐福于我们，我感谢神赐予我力量和健康，几乎我的一生都是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很少，非常非常少，甚至没有感觉不好的时候，因为我充满了生命。但我敢保证，如果你坐在那里想，明天可能会是糟糕的一天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得交房租、付账单等等。你猜怎么着？不用很久，你会完全消沉沮丧，你周围的每个人都会被感染，试图远离你，试图摆脱所有这些东西。我们要活在对神的敬拜中，神是伟大的，他站在你这边。事情显然会好转，因为他站在你这边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没有人。所以，当你看到有人反对你时，你就嘲笑他们说：“你真笨，知道吗？神站在我这边。如果你和我作对，你就是在和神作对。”我们看历代志下20章21节起。约瑟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一些人，穿着圣别的礼服，走在军前，向耶和华歌唱称谢，说：“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他与百姓商议之后，就指派歌颂耶和华的人，在他们出征的时候，在军前称颂圣洁之美，说。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的慈爱存到永永远远。众人一开始欢呼、歌唱、赞美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，将他们杀尽灭绝。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，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角楼，向那军众观看，见尸横遍地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当他们开始歌唱、敬拜神、赞美他的圣洁之美，只是赞美他，神就能在其中做工。圣经实际上说。但你是圣别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神居住在他子民的赞美声中，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一点。当你开始敬拜时，你许多的祷告都会在你不经意间得到回应。阿门。你都不用说出来，你只是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你的天父知道你需要什么。你与其花时间祈求他，向他哭诉，不如花时间与他相处，敬拜他。当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时，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就会自动出现。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当你敬拜和赞美他时，他会为你而战，他会对付你的敌人。你在战斗中。证明自己信靠神的最好方式就是敬拜和赞美他。在战斗中，大卫说过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所以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，你可能不会太觉得，当你一旦进入战斗，你的身体会立即发生变化。会产生所谓战斗或逃跑等应激性反应，肾上腺开始分泌，一切都在为战斗做准备。人们认为那是恐惧，就像你要发言一样，很多人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演讲。他们说我本该说话，但我却感到心里七上八下。那些七上八下的感觉不是恐惧，是你的身体在为工作做准备。这不是恐惧， 但如果你认为那是恐惧，你就会想，我感觉到了恐惧，所以我害怕。不，你并不害怕，因为一人胆壮如狮子，因为完全的爱能驱逐恐惧，所以那里没有恐惧，那不是恐惧。你为什么会害怕服从主？他让你去臣服于，你为什么要害怕呢？所以，那不是恐惧，你只不过是被教导说那种感觉叫恐惧。其实这种感觉只是你的身体在为你需要做的事情做准备，所以只要你要上战场，你就一定会有身体变化改变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当你投入战斗时，你的毛细血管和静脉血管都会收紧，导致血液通过量减少。因此，如果你开始进入对抗或踢踏状态，你的手指有时感觉刺痛，或者有麻木等类似的东西，或者你会变得非常冷，你认为那是恐惧，其实不是。你知道你的身体在做什么吗？你的身体在限制血液流量，如果你被割伤，就不会因失血过快致死。这就是你身体的作用。神创造了你，让你在不利的情况下得到保护。所以那不是恐惧，是肾上腺素的作用。这样你就可以做你需要做的事情。当你开始进入战斗状态，你的身体第一个关闭的系统就是消化系统。当诗人大卫说："你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"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他对作为我神的你是如此有信心，所以我依然能够吃东西，即使敌人就在我周围，我仍然有胃口。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，或者不知道自己在战斗中，你可能就不会理解这句话的复杂性。相反，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说在敌人面前吃东西，那又怎样呢？即便大战在即，我还是很自信，还是很放松，我的胃口还是很好。一般来说，当你开始进入战斗，你会吃不下饭。这就是为什么战场上的士兵比战线后方的士兵口粮少，因为他们不需要吃那么多。如果他们在意这些，就要背负额外的重量。前线战士会忘记吃东西，他们也会在意吃东西，他们也不会在意吃东西，因为他们不会饿，他们的消化系统会自动关闭，以尽量减少能量输出。诗篇7篇17节，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神有什么名字？耶和华拉法是其中之一。耶和华以勒，所以我要歌唱赞美神。神啊，你是耶和华以勒，你是我的供应者，我赞美你是我的供应者。我赞美你是耶和华齐根努，你是我的公义，你是我的名字，这是你的名字，我赞美你的名字，这些都是敬拜和赞美的内容。诗篇9篇1节，耶和华呀，我要全心称谢你，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也就是我要谈论这些，要谈论你所做的一切。我要尽我所能赞美你。2到3节，我要因你喜乐欢心，至高者呀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。他在做什么？他是怎么做的？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伟大的，你是奇妙的，我要赞美你。顺便说一句，我有这些敌人，他们会被赶回去的。 你会把他们赶回去，因为我在赞美你，所以你会把他们赶回去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这就是他说的：当婴儿和吃奶的婴儿开始赞美和敬拜神时，他会把复仇者挡在门外。想想看，当你开始赞美和敬拜神时，他会把仇敌拒之门外。这是进入赞美的另一个方面。这里说，他们一见你的面，就将跌倒灭亡。注意，这时仇敌还没有灭亡。诗人在做什么？他从你是谁，你有什么，说到你将要做什么，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？这就是他对神说的话。他说：“我要对耶和华说。”然后他说了这些事，就照此成就。阿门。所以神之所以会做这么多事，是因为我们所说关于神的话，他给了他行动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要赞美神的所事和所作。在诗篇22篇22节，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诗篇33篇2节，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歌颂他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加上欢呼。诗篇34篇1节，我要时时称颂、颂赞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。你应该一直赞美他，因为他做过什么，正在做什么，或将要做什么，你应该一直赞美他。人们说，我们只是闲聊，让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是闲聊。所以，所有的闲聊都是昂贵的，因为人所说的每句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。什么是闲话？闲话就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话。如果你只说不干，你就要为此负责。相反，要让赞美之词一直挂在你的嘴上。如果你想和人聊天，那就聊神吧。聊神的话，你知道，如果老是谈论神，没多少人会愿意和你在一起，那是好的。你可以直接跟神谈，不用跟人谈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是双赢。阿门。在诗篇149篇3节，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，击鼓弹琴歌颂他。我们应该跳舞。前不久，我看过一个电影，好像叫做《我的盛大希腊婚礼》。节目的尾声是所有的亲朋好友手拉着手围成一圈跳，这应该是教会的样子。教会的会众应该像家人一样在舞蹈中敬拜神。我像是在编故事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整个身体，用我们的魂，用我们的灵，用我们身体里的每一点来敬拜他。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崇拜方式而去评判他们。阿门。四十九篇第四节，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，他用救恩给低微的人做装饰，愿圣名在荣耀中欢乐，愿他们在床上欢呼，晚上上床睡觉都应该欢呼，赞美我们的主。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，愿他们手里有两刃的刀。你猜怎么着？我们有比双刃剑更锋利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的口中应该有对神的赞美。我们的手中应该有神的话语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都应该是双刃剑。阿门。 最后我们看诗篇150篇二节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这就告诉了你该赞美他什么。他给了你一个概念，赞美他大能的作为，要按着他的宏伟至大赞美他。如果你要按着他的宏伟至大来赞美，你要怎么赞美他呢？大声有力、洪亮地来赞美神，因为你是根据他的伟大来赞美神。他有多伟大，你对他的赞美就应该有多伟大。因此，你的内心应该是激动的，应该是爆发的，而不应该与乐器或其他任何东西有关。乐器很棒，但不应该依赖乐器来营造气氛。你也不应该因为音乐而激动，这就好比如果你需要音乐和你的配偶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，如果你需要音乐来达到目的，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对配偶的爱了。你不应该需要音乐来制造浪漫。我不是说它没有用，只是说你不应该需要它。如果你依赖它，当所有的电都停了，或者你知道，这就是说，大概你自己的电也差不多耗尽了，所以你应该能够爱你的配偶，不需要任何多余的理由，你也应该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爱你的神。3至6节，要用脚声赞美神，击鼓弹琴赞美他。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神，用大响的钹赞美他，用高声的钹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有两件事，第一件，第一，我怎样才能在生活中落实这一切？我们在上一课中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我应该多经常赞美或敬拜神，一直赞美，让对他的赞美不断从我的口中流出来，所以我的口要不断的流淌出赞美神的话。我们每天可以从宣告真理开始，不是有口无心地说说。我们希望你意识到，每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吸收这些话里的属天基因，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身上，将其内化到我们里面，就像揉面一样，让水和面充分结合。当你宣告这些真理的时候，你应该将你的敬拜和感谢带进宣告词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”我为此感谢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太棒了，你是伟大的。你知道，神把一个有罪的人改变成神的公义和纯洁吗？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件事吗？豹岂能改变斑点？不能。神能改变豹子的斑点吗？能。你知道这有多伟大吗？在人一面，谁得到的赦免多？谁的爱就多，不是吗？基于你被赦免的多少，那就是你对神应有的爱。无论如何，你应该对神是爱。你有音乐很好，但要符合灵和真理，不要被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迷惑，不要唱那些不真实的东西。阿门。现在想想这两点，我该如何实施呢？和上次一样，我们都站起来。这一次，我希望你能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希望你能听到我说话。我们要来宣告真理，尤其是圣经学校的学生们，你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发表宣言的。现在，我要你们为这些宣告词中的神的真实性加上赞美。比方，你知道我们是因着他的鞭伤得了医治。你说：“神啊，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 我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而得痊愈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在宣告的同时，将赞美献给神，这样赞美就会在我们的口中流淌。就这样，大家开始感谢神，开始赞美他，赞美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，说出来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按着他的伟大来赞美他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祝福你。你是圣洁的，你是善良的，你对我们很好，一直都很好，现在很好，以后会更好。我们高举耶稣之名，我们高举这名字，我们敬拜，敬拜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我们为此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名，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。好了，现在你注意到我们是如何开始的，我们如何到达，然后我们又是如何回来的。这就是身体的敬拜，你从灵里敬拜，用真理敬拜，但确实是用身体在执行敬拜。肉身我们称之为幔子。保罗说，人的身体是我们人在地上的帐幕，肉身有力量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限制灵穿过肉身进入更高的境界。你可以在祷告中做到这一点，你可以在敬拜中做到这一点，你可以以各种形式做到这一点，但你需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。我们会在练习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力度，但我希望你能够习惯于这样做。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即使是在你自己的家里，在你周围的任何地方，你都可以做。但你会发现，你会建立起来，你会变得强大。当你开始减弱的时候，一旦你认识到自己开始下降，你要努力突破。马上回头，要更大声宣告，更大力祷告，更强烈敬拜，把它拉回来。你不只是做，更是为做而做，有意识地保持高度。你甚至可以设定一个时间，说我要这样做这么久，就像你用方言祷告时完全一样。你在赞美和敬拜中变得强大。你在方言祷告中变得强大，你在这些事情中变得强大，这样你就不断突破。因为在你的生命中，有些时候你需要突破，但没有人可以帮你突破，所以你需要学会自己突破。阿门。下面是作者的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祝福这些人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我赞美你现在在他们生命中做的一切，我赞美你将要做的一切，因为你总是一样的，你总是美善，你总是赐福。我们感谢你，艺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，天父，我们总是可以说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曾经有多好，无论现在有多好，前面还有无限的好。阿门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耶稣里祝福你。阿门。好，下周我会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学会突破肉身的束缚，从而能够灵魂体一起来敬拜，尤其是在灵和真理中敬拜。好，阿门。我分享完毕，谢谢各位的聆听。